你不能够舍，哪来的果报呢？有施才有报啊。学佛读书人最喜爱的图书啊，我们得到一套四库全书，得到一套会要，多么欢喜。视同珍宝啊。啊，我们得到一套大藏经，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不敢做这个梦啊。啊，自己拥有一套全书，拥有一套大藏经，不可能的事情啊，不敢想啊。啊，居然慢慢的这个佛报现前了，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通通具足了。如果我们离开陀罗尼，这全部舍掉了，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能不能还有这么多典籍呢？能，肯定能。福报是随着你身走的，死了也能带去，来生还是有福报。我们最近这两年念念的想着尊诵大藏经，做到了，啊，我们在1999年送了1000套大藏经，在这个一两年呢，我们又送了1000套，啊，这在今年呢，啊，现在我们又来发心。有同修建议呀，我们送四库会要，好事啊，我赞成啊。啊，我们预计印1000套，啊，赠送给全世界。给这个学术单位发布式啊，好事情啊，这是在过去确确实实不敢想象的，现在都能成就。证明了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话是真的，越施越多啊，施财得财富，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因缘果报真的是丝毫不爽。为什么不做好事啊？好事好果报啊！所以对一切众生，就是对自己的冤亲债主， 都不能有丝毫怨恨心。啊，不但没有怨恨心，今天我们学了华严之后，我们都是用感恩的心呐，啊，真诚感恩的心来对待呀，我们的前途一片金色光明啊，我们和生活的空间便虚空法界。自己修来的啊，佛菩萨的教导我们要落实，要兑现，境界就现前。佛菩萨没欺骗我们啊，平等心比什么都重要。啊，对人、对事、对物、对一切众生，清净平等心啊！啊，这个世界懂，法界勇猛出，大概这个大世界，注重啊，修学。精进的人多，退转的人少啊！啊，那么我们就想能想象到这个世界善缘一定多，恶缘少啊！啊，所以众生。都能够啊，勇猛精进。再看下面第六句：自有香水海，名宝化从无尽光；世界种，名无边净光明。我们看这一类的种子习气，宝化从无尽光啊！啊，宝化从说的是什么呢？六度万恒。无量无边的善业，宝花是善因的，从众多，不是一种啊。无尽光是智慧。真舍智慧，修无量无边的善行，这一类的种子习气，变现出一真庄严，是无边净光明，清净光明。善业要与信德相应，佛法里面称之为宝啊，与信德不相应。不用宝这个字， 这个在大乘经教里头我们要明了啊，信德也很难懂，佛祖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信德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佛在经上所说的种种善念、善心、善思维、善语、善行，全是信德的流露啊，全是信德的作用啊。总的来说，无贪、无嗔、无痴，佛法里面称为三善根啊。世间无量无边的善果，都是从这个根生的。那么这个善根翻过来，就贪嗔痴，贪嗔痴称为三毒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不善是从三毒生的啊。你看看贪心生出魔鬼，愚痴生的是畜生，嗔恚生的是地狱，三恶道的业因是三毒烦恼啊！啊，我们自己三毒烦恼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己知不知道呢？自己有没有觉察呢？啊，自己能不能改善呢？这在当前实在讲是最重要的课题啊。你看一般人，这不是普通一般人呢，一般念佛人疏忽了啊，小小不如意的事情心里难过，发脾气啊，责怪别人呢，这个贪嗔痴的现前呢，啊，小小事情都是这样子，说明你的贪嗔痴相当严重。念佛也不能往生，清朝初年啊，乾隆年代的时候，灌顶法师，我们佛门的大德，他的著作非常丰富，收在《大藏经》里头啊。灌顶法师 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做了一个疏钞，我们有单行本流通啊。过去我讲过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依照他的这个疏钞啊来讲的。这本书的幕后他讲念佛有100种不同的果报，我最初看到这部书我非常惊讶，他前面第一段呢念佛国报在三恶道，头一条就是堕地狱，100条，最后一条是成佛啊，念佛成佛。我对这个念佛堕地狱我是很不以为然，但是怎么可能呢？我拿着经本去请教李老师，李老师一看，哎，你问的这个问题重大啊！我不跟你讲，到讲经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怎么会堕地狱呢？严重的嗔恚心没断呢，你念佛了，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一粒佛的种子，这一生当中你还是要受果报。你的嗔恚嫉妒心太重了，常常表现在行为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到弥陀经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想想诸上善人他还会有嫉妒嗔恚吗？当然没有了啊，为什么说当然没有了呢？我们娑婆世界初禅天就没有了啊，你去看许许多多经论佛说的初禅以上啊，嗔恚这个烦恼啊扶住了，不起现行了。色界天人贪没断，吃没有断，嗔断，什么样的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心，他能超越欲界啊，生这个四禅天的。四禅天人尚且嗔恚没有了，极乐世界的人怎么能有嗔恚呢？因此我们明白过来了，我们念佛要想求生净土，你念佛的功夫啊，至少 要把贪嗔痴慢扶住，有这个能力啊，把这个烦恼扶住，烦恼没断，扶住了，它不起作用了，这叫念佛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顺境里面没有贪念，为什么呢？顺境贪念你不能往生，你舍不得这个世界啊，握境啊，握缘你会生烦恼啊，你会生嗔恚，你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的心行不善，念佛念得再好，你不是善人呐、啊。人家那个世界是善人呐、啊，啊，你不善，跑到那个地方去，把人家那个善人团体破坏了，那成什么话呢？啊，不要说西方世界了，不会接纳你。我们今天这个道场又何尝不如是呢？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同参共学，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里面扰乱，我们全体的人身心都不安稳，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只有好言劝导这个人离开呀、啊！啊，有些人多数都能够接纳，啊，他离开我们道场；有很少数，他还不肯接纳。啊，你劝他离开，他偏偏不离开。真麻烦了、啊、啊！我们还是顾全佛法好的形象，我们绝不采取报警啊，让警察来把你赶走，面子不好看。我们还是忍耐啊，这个时候求佛菩萨，求护法神，哎，真的有效啊，让佛菩萨护法神签单，变成什么？他自己不想在这住了，住不住了，嗯，他要告假离开，好，彼此双方面子都顾到了。想想我们这么一个小团体都如此，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上善之人，我们的心行不善怎么能去啊？这是我在讲席上常常劝勉大家，真正要想求生净土，这个信念行是不能缺少的，断卧修善呢也不能缺少，把自己所有一切不善这个贪嗔痴慢的毛病要断掉啊！啊，顺境逆境，小小境界都不如意了，心里清楚，我不能往生，我不够资格。具足心愿行也不能完成。临命终时佛不会来接引，佛接引你不是给西方世界大众添麻烦吗？ 啊，我们自己的心佛知道啊，啊，我们起心动念啊，一切造作，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阿弥陀佛。不但阿弥陀佛瞒不住啊，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没有一个你能够瞒他。弥陀经上啊，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西方世界的众生，下下品往生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啊，他们的神通能力跟阿弥陀佛几乎没有两样啊！看到你的心行不善，这么容易发脾气啊，这么容易产生贪念，不来戒瘾呐、啊。人通此心，心通此理呀、啊。你不能不想到啊，所以这个两年来我特别强调纯净纯善，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勇猛精进啊！为什么呢？自己是善人，心清净，行善良啊！这样才真正取得往生净土的条件，我真有把握啊！我真有信心，无边净光明。这个世界现在就要放下了，不是说哦，等我临命终时再放下，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啊！现在放下，现在就自在，没事了啊！日常生活跟大家接触，随缘，随缘最快乐啊，你们喜欢怎么做好你们就咋做，只要没有大的错误啊，大的错误我提醒你一下，你能改很好，不能改也好我们自己的心清净啊，决定不受干扰啊，这样就对了。来到这个世间，这一生想干什么，目标方向要清楚啊，要正确啊，一定要达到。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识海所管之海第六海啊，第六海，请看第七句啊，第七句，次有香水海，名妙金床，世界种名言说微密处。这一类这个藏式的种子称为妙金床，床是幡床啊，代表高显，也代表说法 古时候寺院丛林讲经说法，就是用床来作为一个讯号啊，旗号啊一类的。古时候的寺院呢都有旗杆，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用不着了。这个旗杆呢通知大众的，我这个道场今天有什么活动，向大众宣布啊。如果是法会礼忏这一类呢，悬幡旗杆上呢挂的是幡，扁形的。今天道场有讲经说法呢，就悬床，床是圆形的。人家一看，哦，今天有什么活动，他有空闲呢，乐意来参加了，他就来了。这个法子好啊！哎，古人常说，佛法是四道，四道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我把我的活动啊通知你，我不敢邀请你。啊，这个道理我们后学都要懂。为什么不敢邀请你呢？你的时间很宝贵呀，万一我邀请你来，你到此地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不满意，那我怎么对得起你呢？但是我的活动呢又不能不通知你，所以通知你，你欢喜你来啊，你不欢喜不满意你可以不来。所以不是用请帖啊，不是用发帖子，是设一个讯号啊，旗杆上设个讯号。妙经床，当然这个道场今天呢讲经说法，所以跟世界种的名号啊相应。你看世界种是耶稣微密处啊，我们藏舍里头的种子有欢喜演说妙法的这些种子。这个种子遇到云其现形了啊，那就是因说微妙处啊。啊，这微妙处在哪里呢？环是一个云啊，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云不同，这一句话说绝了。哪个地方有云？这个缘是有听众啊，啊，有欢喜听的，这缘就成熟了。啊，佛菩萨就在这个地方现身说法欢喜听经的人确实有，但是世间人又有多少人知道佛法微妙呢？很少人知道啊。 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讲经说法的大德很多啊，不辞辛劳啊，到处宣言啊。那么在中国古时候文化水平就很高，儒家跟道家这是两个大的学派，小的学派非常之多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先秦诸子败家了，学派很多，这么多的学派显示出一桩什么事呢？好学的人多，中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不是没有道理啊，好学的人多啊，而且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师从太教啊，中国古时候啊是最重视教育啊，所以印度这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啊，非常受中国读书人的欢迎，那个时候学佛啊都是士大夫阶级啊，士大夫阶级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分子啊，社会上知识分子欢喜佛法了啊，到处建道场翻译经典演说经典指导人修行，有国家帝王亲自来提倡啊，所以佛法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从面上讲啊，从深度上讲远远超过了儒跟道啊，在中国这两千年来历代高僧高士人才辈出啊，佛法之衰是衰在最近的两百年啊，我们看看清朝啊，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啊，乃至于嘉庆，啊，道光、咸丰之后衰了。当然衰的因素很多啊，但是咸丰以后西洋文化传入中国啊，确确实实让中国读书人啊看到西方兼家利宾，科学的基建心里 产生了震撼，而对自己几千年传统的学术产生了怀疑。但是无论是传统无论是西方，都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去了解，造成今天的后果啊。在这一方面中国人不如日本人，但是现代的日本人呢，对于传统的圣贤教诲也逐渐的收获了。虽然如此，毕竟这些国家还是有高人呐。我们深深希望圣贤的法脉不能断绝，要有传人呐。这个时代红传机缘没有，将来会有就像大摩当年到中国来一样，把印度禅宗传到中国，没人学没人护持他能够找一个人来传法他传个慧口，睡口慧口传僧璨，僧璨传道信的，传到弘忍的，五代都是单传的，到第六代机缘成熟了，学禅成当时一种时髦的风气了。所以法运由兴衰起落，现在这是落的时候，它都落到底谷啊，不要紧，将来还有往上兴的兴旺的时候。这个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我向他请教我对这个事情很关心大师告诉我，你放心，现在这个佛法虽然衰，将来有新的时候。风水也轮流转嘛。佛的法运，这一万两千年当中兴衰轮替，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众生造作一切不善业，当然要受苦报。受苦报的时候，这些正法，一般人很难接受。但是苦头吃尽的时候，他就会接受了。他觉得走投无路了，要另找出路了。这个时候，圣贤教诲、兴旺的缘就逐渐逐渐成熟了。那么由此可知，最重要的大事沉船了。 言于所谓的后继有人，一个人不行啊，有传人。祖师大德，高僧高士，